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心理学家绍恩·阿克尔曾经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拥有知识也毫无意义。在星之导航，你一定可以获得许多丰沛的知识，但金宁更加盼望我们一同在探索星之的过程中，也激励我们有所回应跟行动。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一起探索一本书，挖掘当中的重点。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今天我们一同要登上的阶梯是第十七个台阶，心灵成长也需要营养与运动。心理学家卡尔·索尔森曾经说，身心灵和谐的运作决定了我们整个人与我们的健康。不论是几千年前的中国智者，或者是希腊的哲学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由身心灵三方面来探讨人生。虽然他们解释人生的方式并不相同，可是他们都同意身心灵的存在，也认同这三方面都很重要。当我们学会取得这三方面的平衡，我们在知识上就会长进，成为更完整的人，更充实的活着。而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是，不分年龄大小，对于身心灵，很多都只是偏重其中一个，或者是两个，甚至是都不重视。而且我们也身处在身心灵三层面模糊的状态，不去探寻，只寻求刺激跟舒适。我们所处的高科技世界可以用令人炫目的速度让我们到各处采购东西，获取资讯，虽然令人兴奋又好方便，可是却隐藏了一个危机，那就是我们用越快的步骤生活，享受越多的便捷，我们就花越少的时间来思考，也觉得让电子设备来代替思考容易多了，最后我们变得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儿。那么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探索，先从外在可见的身体开始。也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期拥有关于身体最多的知识了。我们所拥有的营养跟运动的知识是十年前所没有的，也经历了符合真正健康知识暴涨的时代。不同年纪的人都比从前更加注意身体的变化，积极地配合运动，让身体更加健康，更有活力，寿命更长久。我们的确是应该要跳上这台身体健康的列车，但不是搭短程，而是要搭长程，一直待在车上。黄金阶梯的作者沃尔本分享了关于健康身体的两个要点。第一，身体健康帮助你对于身体角色有个实际的态度。举个例子，如果你得到一辆汽车，有人告诉你，这将是你唯一的一辆车，它必须陪伴你度过一生。我想基本上你会很细心地照顾这台车，而你的身体也是这样。 因为你在世上只有这么一个身体，如果你好好照顾它，它会成为很大的帮助。第二，虽然维持好身体是重要的，但是跟别人的身材相互比较却是不重要的。你不必像肌肉杂志封面或者是运动画刊上的游泳照那样的好身材，可是你可以让自己的身材维持适当的状态，不要成为你的重担。当身体得到正确的营养跟运动，它会运作得更好。那么你的心呢？心的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心也需要营养跟运动来使它更有效的运作。如果我们不注意心的活动，心就会开始陷入困境，没有办法进展。如果我们只吃冰淇淋、糖果、甜甜圈、薯条、饼干，只喝加糖的饮料，身体不会运作得好。因为只吃这些食物，没有吃身体需要的营养食物，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大众传播告诉我们许多事情，但也包含错误的事。消费文化带给我们许多快乐，但也有许多谎言在当中。而我们四周有许多抱怨连连的人，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是这样。而这实在不是一个健康的心灵饮食，不是吗？但是我们是靠着选择生活的，我们需要对进入内心的事物加以选择，好像我们对待身体一般。也许我们不能够控制所有的垃圾，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的注意它，并且把它加以过滤。也许你不能够阻止小鸟在你头上飞，但你能够阻止它们在你的头上筑巢。不论我们有没有注意，我们都一直在喂养我们的身体跟心。对于内心，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太少注意了。我们可以做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我们让什么进入内心？第二，我们如何活出来？借着选择我们所读、所听、所看与接触对的人，让对的事物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可以用心的去思考、解决问题、学习、创造。如果我们好好地喂养我们的心，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完整的珍惜生命，活出生命。关于身体跟心，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挖掘跟探索。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就表明，人的身体不是偶然间形成，也不是演化而成的，是神刻意的设计跟创造。著名的进化论学者乔治·盖洛德·辛普森，他曾经说，人类是一种无目的自然的演进结果，演进过程并没有预先计划人类的出现。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由一位全能全知的设计者所创造的。如果你去法国巴黎看到埃菲尔铁塔，你会立刻想到这是一位厉害的智慧设计者工作的成果。没有人会认为埃菲尔铁塔是自己自然生成的。童书作家威廉·史塔克所创作的绘本《黄和粉红》，内容就充分表达了创造的意涵。故事开头是一个粉红色木偶跟黄色木偶在报纸堆上，突然黄色木偶坐起来问道，我们是谁啊？我们从哪里来的呢？粉红色木偶说，一定是有人创造我们。黄色木偶不接受这个想法，他宣称，我们是偶然产生的，由于某种未知的因素，我们就这么出现了。粉红色木偶笑着说，你是说我这个能够转动的手臂，能够呼吸的鼻子，能够走路的脚，全都是侥幸产生的，这也太荒谬了吧。别笑，黄色木偶说，只要时间足够，很多不寻常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假如一根树枝从树上断掉，正好落在一块锐利的石头上，就这样树枝的一端裂开成了一条腿，这段树枝结冻成冰，后来出现了裂口，就形成了我们的嘴巴。至于眼睛，可能是啄木鸟啄出来的。粉红色木偶反问道，那么你可以解释一下，我们怎么会被漆成这个颜色？我们如何借由啄木鸟啄出的洞看见呢？听力又该怎么解释？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走过来，把粉红色木偶跟黄色木偶提了起来。故事的最后，黄色木偶看着提起他的人，然后低声地问粉红色木偶，这家伙是谁啊？我们并不是从那些未知的事物推论出设计， 而是从我们已知的事物，而从我们已知的事物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观看一切是有限的。但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答案已经显明出来了。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可是这个本来被神看为好的创造，却因着人类犯罪的缘故堕落了，这连带影响了我们的心。神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人的心因为罪的缘故与生命的源头隔绝，我们按着自己的心意任意而行，不按着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本意，是要跟神在一起荣耀他。堕落的身体跟心可以恢复最初美好的样式吗？可以，但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宣教士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特别介绍了耶稣。腓立比书的第二章6-11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相信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也代表着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被赦免了，我们的心也被更新，有一个新的心，因为我们不再为了自己，乃是为了基督而活，而且我们也有复活身体的盼望。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将以复活的身体与主永远在一起。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亚洲为耶稣》当中的《你同在如天堂降临》。
这世上有谁能够像你？你的爱与柔美无止境，世上无也是无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我生命的翅膀，我软弱时你充满怜悯，从一切错误当中拯救我，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你同在 直到那日与你面对面，是生无疑，是无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是生无疑，是无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亚洲为耶稣》当中的《你同在如天堂降临》。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十七个台阶叫做心灵成长，也需要营养与运动。在上一段我们探索有关于人生的身体内心层面，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因为也比较明显。我们知道每天我们都在使用自己的身体跟内心，但是身心灵当中的灵，了解灵似乎不那么简单。首先它比较不明显，我们经常不会察觉到。第二，灵这个字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可是却时而飘渺，时而抽象。但是在一个地方不仅多次说到灵， 还有说到灵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神创造人的记录。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接下来说道，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圣经一开始就揭示了人类的独特性，这里的生气可以译为灵气或者是气息，它是来自于神自己的生命之气，是一种不可见的力量、能量、生命力。这不仅是使人有肉体跟思想，更是一个能够与神交通的有灵的活人。但是当世上的第一对人类亚当跟夏娃被神创造了之后，他们却不听神的话，吃了神曾经说不可以吃的果子，罪就进入了内心，毁坏了肉体，也连累整个受造万物。罪造成了人类的两个死亡，一个是肉体的死亡，一个是灵性的死亡。死亡是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即便人在世上活着，总有一天都会死。即便人在世上活着，灵性却是沉睡，如同死亡一般，不相信神，也不认识神。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并不重视灵性的问题，甚至认为一个健全的生命并不包含与神的美好关系。我们往往以为要变得更加卓越，甚至是完全整全，就得除去这种想法。任何一个与神有关联的东西都代表了逃避现实或者是捡便宜。但是相反的，探索我们的灵性问题是朝向整全的步骤，而不是远离完全。作家摩根·斯科特·派克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里曾经说，灵的成长这条路径需要勇气、主动与思想跟行为的独立。派克又说，这条路常常是孤独、困难重重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只要快又有简单答案的社会。即便面对生命中最复杂的问题，社会也是如此要求。然而，人生是困难的，这个困难也包含了灵的部分。为什么灵性会这么容易被忽略呢？美国作家托马斯·莫顿曾经说，我们常常只把自己的生命专注在物质生活的立即满足里，却忽略了自己的灵性，因为灵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我们认为灵性并不是真实的东西。其实恰恰相反，灵的生命是我们寻求真正自我的一部分。当物质世界失去意义的时候，灵的生命支撑着我们，又给我们希望。因此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灵安置好，才会感到完全整全。希伯来文的灵念作 Ruach， 特别的是在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灵这个字，并不是用在人类，而是指神，神的灵。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灵 Ruach 代表的是神的灵在，是作者表达神亲临的用词，就像是风和呼吸一样，神的灵也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风是很强大的，神的灵也是，呼吸让我们可以活着，神的灵也维系着万物的生存。而当上帝向世上的第一位人类亚当吹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也把从神来的能力赐给他，让他可以完成神赋予的任务。当人的灵回应神的灵，有神的灵同在，就能够做许多特别的事。参孙因着神的灵感动，有无比的力量可以打败以色列百姓的敌人非利士人。先知以赛亚因着神的灵感动，写下了以赛亚书，并且预言那弥赛亚的到来。这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刚要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有一幅美丽的图像，象征了将来神与人之间因着灵而有的紧密关系，那就是在约旦河施洗者约翰为耶稣施洗之后。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神的灵赋予耶稣基督的事工推行的能力，我们透过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可以知道 耶稣被神的灵充满，他医治人，赦免人的罪，甚至能够使死人复活。即便耶稣被法利赛人、文士设计陷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灵依旧行了奇妙的事，应验了历代先知们对弥赛亚的预言。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受膏者、救赎主。耶稣基督死后过了三天复活，胜过罪恶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再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曾经对门徒做了一个预告的动作，仿佛重现了起初上帝创造亚当的场景。耶稣对着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不久之后，在五旬节的日子，耶稣的门徒就领受了神的灵，也就是圣灵，使他们可以靠着圣灵传福音，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如今神的灵依旧在黑暗中运行，引导人们认识耶稣，而这个正是神救赎计划的核心。从创世纪的亚当夏娃犯罪开始，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让原本身体、心理、灵性都死亡的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苏醒过来，有活泼的生命，有永生的盼望。宣教士保罗是这么样的阐述身心灵在基督里得着的更新状态。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到十一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起初神创造人，使人有灵，能够与他相交。人犯罪，灵性死了，但耶稣来，使我们的灵苏醒，恢复与神的关系。这就是把我们的灵安置好的最好的地方，在耶稣基督那儿。认识耶稣并不是逃避，而是唯一使我们身心灵整全的道路。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恩典之歌的我灵的归处。
风吹过旷野，带来主的应许，光明的道路在我前方延续，心中有盼望，即使夜色深浓，我灵的归处是主爱的怀中。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祝你是我